感谢朋友们来到君为谈心。子女教育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随着教育花费越来越贵，父母们需要未雨绸缪，为孩子长期的教育基金做好准备。通常呢，子女教育的总支出会随着所在地区的消费水平以及家长选择的学校的级别而不同。另外呢，是否出国留学，这个在费用上也差别迥异。作为家长，到底要给孩子们准备多少钱才够呢？在目前的高通胀、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如何为孩子做一份教育金的规划？今天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实际可行的方法。做教育理财规划，首先第一步是要知道需要储备多少的教育金才够。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登录到各大学的网站，查看一下学费是多少。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啊，就下载了一份最新学年的大学学费表，这里面啊，不同的专业的学费是有所不同的。另外，本国人和国际学生的收费也是有差别的，朋友们可以对号入座查看一下。知道了目前大学的学费的标准是怎样的，然后呢，你就可以再计算一下未来您的小孩大学的学费是多少。这里面啊，要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货膨胀。最近一年，大家对于通货膨胀是有切身的感触的，在全世界各地方的通胀率都不低，物价在涨，尤其是新加坡的房租涨得非常厉害，交通费用也在涨。那去超市买东西啊，基本的日常开销都增加了不少，医疗和保险费用也在涨，那工资呢也在涨，不过远不如通胀来得高。新加坡今年九月份的核心通胀率已经达到了5.3%了，创下了14年来的新高。种种的消费都在涨价，那么学费也一定会涨，这是必然的。教育费用的通胀率长期一般都是以5%的通胀率来计算的。换句话说呢，长期来讲，学费的涨价的幅度每年在5%，这是最保守的估算了。所以在计算未来学费是多少，很简单，您找一个复利计算器，输入目前的每年学费，再输入距离您小孩上大学还有多少年，就能计算出来了，到时候学费是多少。当然，如果是出国留学的话，还要把房租以及生活费用计算在内。有了这样一个未来大学学费金额的估算之后，就会来计划如何预备来达到这个目标。教育金的储备啊，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安全，这点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把这笔钱用来风险投资，比如说炒股，那总不能赚了就选好一点的学校，亏了就不读书了嘛。那么目前市面上保本投资的手段其实是不多的，普通人能接触到的无风险的投资无非就是定期存款。另外，目前有一些保险公司推出的3年期的存款，一般上最高都在3%的利息左右，高过这个利息啊，都是一些捆绑产品，是有条件的。但这些啊，都属于短期的产品，短期的利息比较高，是因为通胀高，美国加息造成的。那从历史上来看呢，美联储加息的时间持续都不会太长。新加坡的银行利息看过去10到20年的平均利息其实也是不高的。那么在新加坡中长期的储蓄型的保险，也就是趴放的收益，每年在3%到4%左右，根据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这样的产品啊，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长期收益还可以保障，比定期存款要好得多。那我们的教育金的规划最好多数都放在这类产品当中，因为这类产品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要追求是绝对安全的话，那不可能有太高的收益率。例如你的小孩如果是15年后读大学，假设4年的学费总数是20万的话，那么您现在就算一笔存上20万，在安全的产品当中，15年后学费够不够用呢？肯定是不够用的，因为这类产品的收益率在3%到4%之间，教育的通胀率在5%左右。您的20万以这样的收益率速度增长，将来相对于未来的大学学费还是缩水的，到时候不够用的。但这并不代表3%到4%的收益的产品是没有意义的，哎，它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它保障了我们的资金的安全。如果想要高一点收益啊， 我们可以把主要的大部分的资金放在安全的产品上，再把一小部分的资金放在收益更高但带有些风险的产品之上。比如您可以把70%的资金放在储蓄型的保单，另外30%的资金放在投资型的产品上去，这样在资金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提高收益率，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也是我本人比较喜欢的方案。另外一点，做教育储备啊，最好是能做到专款专用，强制储蓄。很多家庭呢是没有资产配置这个概念的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两个账户之内，花的时候从里面取，没有什么规划，结果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口袋空空。所以啊，想要确保未来孩子读书有一笔钱用，那么就必须要提前准备，而且是强制执行。再有，子女教育资金储备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越早开始越好。一般家庭从孩子诞生第一年就可以开始储备这个教育金了，考虑到这笔钱在较长的时间内都不会用，就可以考虑采取定期定额的存款方式。具体操作呢，可以规划每月家庭开支，拨出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储备教育基金，例如拨出个10%或者15%的钱作为教育储备。计算从孩子出生到上学的时间，然后根据总的教育规划预算制定每年甚至每个月的储蓄计划。如果是刚组建家庭并养育新生儿的家庭啊，刚开始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少量储蓄，之后啊每月递增一定的金额，未来还可以根据家庭收支的情况适当的增加储蓄金额。另外，刚才我提到把少量的钱放在一些投资型的产品啊，这样的话就采取基金定投的方式啊。基金定投是定期定额投资基金，通过长时间的基金定投可以平滑市场行情波动的风险，获得相对稳健的收益。但是要注意啊，基金定投用于教育基金周期最好在10年以上，同时尽量选择成立时间较长持续回报较高的基金。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为小孩做一个理财型的寿险来当做教育基金的用途啊，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寿险的功能啊是防范风险和资产传承啊，不知道为何给小孩做寿险，那意义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不过保险啊是应该做的，但不是为小孩，而是给家长。因为教育金的来源是家长的收入，如果家长的收入因为重大疾病或者身故啊而中断，是影响到孩子今后的教育和前途的。所以呢，在孩子读书甚至自立之前，大人做一份寿险和重疾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寿险和重疾险有终身的和定期之分，这个区别啊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有提到过，就不在本期节目多说了。总之，为孩子做好教育储备规划，同时做好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这个事情啊越早做越好。感谢朋友们收看我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